希望大家听完刚那一段还在。
我觉得比感觉职业倦怠比较像电池，就是假如说你今天晚上充满电100%，
嗯，
但你隔天要消耗的，假如说可能30%、40%，
嗯，
然后你回到家都还有电，
嗯，
那这样子就还好。可是假如说你今天在一个地方，然后你每天工作完，然后下班，你觉得下班回到家你就洗完澡就只想要躺在床上，然后就想要看电视，
嗯，
你已经用太多你的电了。
嗯，
对，
嗯，
有点像这种感觉。
哦，那如果电池健康度只有79%，那怎么办？去上班然后就掉电50%。欢迎来到哎，欸，你现在有空吗？我是 Sammy，
我是 Joe。
好的，那我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我有看到一个影片，然后他们就是在聊说什么是职业倦怠。那其中有一个说法我觉得记忆犹新，他就是把职业倦怠比喻成天气。他的说法是说，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掌控天气，然后心情也是这样子，就是你没有办法预测说你明天早上起来你是用怎样的心情来面对全新的一天，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自己所选择的行为，或者是选择做一些某些行动，然后让自己的心情可以变得好一点。那他说这种程度的话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
欸，那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我觉得蛮合理的。欸，我很常会无预警就心情很差，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哦天啊完蛋了，我一天的开始就从一个不好的心情开始。
哦，
对，但是就是你要做什么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嘛，那我就会选择一些，嗯，比如说听一些比较吵闹的歌，
嗯，
然后让自己开心一点，然后我就会觉得好，我不要一直把一些不顺利的事情想说啊，我今天挫赛了。对，嗯，哦，我觉得蛮合理的，在我身上。
哦，因为我会觉得不是那么的完全认同，是因为职业倦怠好像并不全然等于心情不好。
嗯，
应该说你的职业倦怠不一定是来自你心情不好这件事情。
哦，
对，我会觉得它好像比天气可控一点。
哦，你说职业倦怠比较可控一点。
嗯，
哦，欸，那我们等一下就来仔细聊一下这个部分。
嗯
嗯，好，那我们先邀请一下我们两位来宾。那今天呢我们就是邀请到产品团队的 Ricky 还有 Josie 来一起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职业倦怠的经验，并且呢我们会把职业倦怠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剥开来看，看看里面有没有更深层的原因。
嗯，
来让我们欢迎 Ricky 跟 Josie。
嗨，
哦，好神奇哦。
yeah， 哦，对啊，你们是偶像团体，我先练好。那请两位就是跟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大概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好，那我先开始好了。
好，
那我是Cake Resume 产品团队的 App 工程师。
那我的话也是产品团队的，然后我是产品设计师，然后目前是以mobile app 为主。
嗯
嗯嗯。
那今天就是邀请两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嗯，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大家，你们有职业倦怠的经验吗？
哎，欸，职业倦怠是算假如说一个月有一天，跟一个月有，哦，可能十几天，那哪一种算是职业倦怠？
那我们就先来定义一下我们各自认为的职业倦怠是什么。
我觉得职业倦怠是你可能工作了一段时间，可能2年3年，然后你慢慢对那个工作越来越没有热情。
嗯，
就是它是一个回不去的感觉。
哦，
对，它就不会就是今天好像很倦怠，明天又很开心，后天又很倦怠，然后又过一天又很开心，这样。
嗯，
就是它是一个慢慢走下坡的一个过程。
嗯，
对对对。
哎，欸，我想到一个，就是在一段关系里面，他说只要你有分手的念头出来了，就回不去了。就是会不会套到这个环，这个情境里面是类似的吗？当你就是觉得啊，好像有点没有热情，没办法了，你就没有办法再重新回复到之前那个状态。
好像有一点像。哎，
欸，哦，就以你的定义来说的话，是有点相关的。
对 对，
對，嗯嗯嗯，好。那 Josie 呢？
嗯，我自己也是觉得职业倦怠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东西，就是它不会是像一般的那种突然心情不好，然后就是可能是因为天气或者是什么女生那个来之前的那种心情不好。
嗯，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就会心情真的很不好，但是你会知道说它跟你的职业没什么关系的，它就是单纯是你自己一个的个人的心理状态。
嗯，
但是我觉得职业倦怠的话，它会是一个就是有点像刚刚 Ricky 说的，就是对这个产业，对这个你的职业慢慢没有什么热情，就是你每一天早上起来 的时候，你想着你要去工作，你会开始质疑自己说为什么我还要在这边，就是，
那应该是太冷不想起床吧。
不是
然后那个来，
对对对，
哦，好惨哦，
老师我今天生理假
我那个生理期会加重，会加重你的职业倦怠。但是应该说是，如果职业倦怠的话，应该是你会先有那个念头，你会开始质疑说，我到底在这边干嘛，嗯？这个工作到底，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有在更好的机会。然后只要一有这个念头之后，你会开始去审视，就是你在工作上面遇到了各个难关，或者是，哦，然后你就会开始去回对到你的那个念头，然后这个念头就会慢慢的加深，嗯，然后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或者是你可能就开始去看其他的那个求职
平台，去滑下 Cake Resume 啊，
什么业配大师
很爱植入哦，就是你当有那个念头出来，你就开始会抓一些小毛病出来了。
对，然后你就会开始去更加的去审视你这个念头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是自己误会吗？还是其实这个工作还是有值得让你有热忱的地方？嗯，然后你就会想要去找到这个地方啊。如果你后来发现你一直找不到，一直找不到，然后一直不断的失望，失望再失望，然后你就会想要离开了，
就再见下一个会更好。
对，再见下一个会更好。
但是好像在讲交男朋友跟交女朋友。哦，啊，就你刚刚说，就是你觉得职业倦怠比心情更可控一点，就我蛮好奇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在想职业倦怠的时候，我评断的标准不是单纯来自于心情，可能是比较多面向的。就比如说他有没有持续的带给我能力上的成长这件事情，会蛮在乎。因为我觉得心情可能是就是一时的，嗯。然后我刚刚想到说，我会在什么样的状态下觉得我自己已经进入职业倦怠的阶段，是如果我在工作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刚开始会觉得很有压力，然后你会想要克服它，找到解决的方法。嗯，但是当我进入到职业倦怠阶段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就是我不 care 这些困难。哦，就是我觉得我对于它不管是表现的烂或是表现的好，好像都没有以前那么在乎了。
哦，好像我数学哦，就我已经就是对我数学成绩我已经不在乎了。就我之前还很在意，想要一定要好啦，数学再怎么烂还是要60分好不好，嗯，后来就觉得好，算了算了，重补修啦。对，我听起来是感觉是有点像我自己的例子是这样子。好，那我就有在上网的时候找到一些资料，世界卫生组织 WHO 所定义的职业倦怠或者是过劳是什么意思。那其实它基本上就是长期在工作场合所累积的压力，然后你没有成功的管理所造成的一个身心状态。接下来我就想要问大家，就是你们自己的职业倦怠经验是什么。
之前就是在某一份工作，然后有很蛮长一段时间想要做什么，但是你是没有能力去达成的。这个能力不是直接等于你解决问题的能力，
嗯，
是
环境的
去沟通协调别人解决问题的能力，
嗯，
可是有可能别人没有那个能力或资源去解决那个问题
啊，
但是你已经尽了就是可能当时你最大的努力去做沟通，对，但是最后那些问题还是没有被解决，
嗯，
对，所以那段时间就是工作会提不起劲，
嗯嗯，
对，
所以比较是环境的问题吗？就你没有对于可能这个工作本身感到倦怠，而是你对于这个工作在这个环境中有一些你无法改变的事情，长久累积下来让你感到倦怠。就比如说你并没有对工程师这个工作感到倦怠，而是在那间公司当工程师感到倦怠，是这样的意思。
好像是这样，对对对，
嗯，那我的经验应该也都是这样子，就是我不是对这个职位感到倦怠，而是对那个公司加注在这个职位上面的这一些期待吗，或是那些任务感到倦怠。
嗯，
对，就是像是之前在某一份公司，然后那间公司人很少，你的责任跟你的事务就很多元很庞大，但是你有可能你的专业跟你的喜欢有热忱的点只有在就是比如说产品设计上面，但是你可能会需要做很多很多的杂事，比如说社群管理，或者是去当 PM 啊，或者是干嘛的，就是什么都你都要做，
嗯，
然后他们就是上面的人会每次交办给你任务的时候，希望你就是多增进一些你在不是你有热忱的那个技能上面 他会想要让你去增进你的专业技能以外的其他技能，但是我就会想说，可是这个技能数就不是我想要点的，
嗯，
然后我还要去花心力花时间去点这些技能，我根本不 care 这些技能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对，我就会觉得很倦怠，想说为什么我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做我不想要的任务或是没有兴趣的技术。
嗯，
对，那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在那个工作还是做了很久，因为我还是觉得说它或许对之后
会有帮助，
会有帮助，的确是会蛮有帮助的，所以我才会就是继续在那边。可是后来就会出现那个职业倦怠，
嗯嗯嗯，
对，
嗯，
你就会开始觉得说，嗯，那我是时候应该是要在就是找那个一样的 title， 但是它的那个职务内容会再更专精、更 focus 的那一种，
嗯嗯嗯，
对。
我觉得那一开始就蛮有问题，就是明明就不是这个职位所需要能力，然后你还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培养它。
对，因为它就是人少，嗯，那人少的时候你一个人当然就是不能够分工的很明确，你就是，嗯，如果是负责那个网页的那个设计，那它因为人少的话，那就会是那个网页的东西，就是跟网页有关的东西，嗯，API 什么的都是我要去负责，所以如果当网页有问题的话，就是又要增加网页的一些需求的话，就是统一都是由我负责，那我这边可能就要同时担任就是除了产品设计，我还有视觉设计，然后还有 PM。
嗯，
对，
嗯
嗯，
那你觉得如果当初就是薪水再多给你一倍的话，你还会倦怠吗？
我觉得
哎，欸，好好的问题，哦，
我想一下，
欸，
我会好好的考虑，
比较不会那么快倦怠。
对，我觉得他应该只是会延长我的在职的期限而已，但是我最终的目标一定还是不希望去做那一些杂事，就是我不想要碰真的是我没有热忱的东西。
嗯嗯嗯嗯，因为你根本就是不喜欢这些东西，然后你却要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些上面。
对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跟薪水就是应该是说一定薪水一定会影响到你，
嗯，
但是我觉得最后我可以很肯定的说，他薪水再多，我最后一定也不会永久的待在那个公司里。
嗯，老板跟你说啊，再加一万好不好？他说好啊，再待一个月，再待一个月我就走了。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子。
嗯嗯，那就呢？
我之前曾经出现过职业倦怠的时刻，原因有算是两个，一个是做事方法，嗯，一个是组织本身的问题。那做事方法的部分是因为那间公司它是一个 agency， 所以它会需要出给客户的结案报告，然后我一直都对于结案报告里面选的一些数据感到非常的困惑。打个比方好了，就是他们可能是以量来呈现他们的成绩，可是我觉得这个量里面包含的不同种类的指标，它的权重是不一样的。假设你加起来有100个数据好了，可是其中可能有10个数据跟有20个数据，它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可是它加起来，它就是跟客户说，哦，我们就是做到100个。所以我就不是很能够认同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当下就是在那间公司里面观察到，我觉得其他人不一定没有认知到这个问题，可是他们平常工作实在是太忙了，他们没有空去想这个，就他们觉得他们只要把他们的工作做完就好，可以跟客户交代就好，
嗯，
可是他们可能就没有空去想说，那你做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有意义的。
嗯嗯嗯，
我就觉得当下是我并没有很认同这个做法，然后我确实也没有太多的热情想要改变这件事情，所以就有点让我觉得小倦怠，
嗯，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是组织组成的问题，因为那个公司就是 agency 其实都有蛮明确的职等，尤其是不小见的 agency， 那其实你通常升到一定的职等之后，你基本上应该是不需要再做杂事的，
oh.
对，你应该要开始做一些客户沟通或者是做一些策略的东西，
嗯，
可是那间公司因为他当时人力确实是比较紧缩的关系，所以其实他们就算是主管小主管也是要一直下去做杂事，
嗯，
而且他的比例可能跟就是最初阶的正职是差不多，
嗯，
然后他同时他又要负他作为主管的责任，
好忙，
对，就是超级爆炸的那一种，
哦，
然后我当时准备要离职的时候，因为我当时不是正职，嗯，但是主管就问我说，你有没有意愿留下来当正职，然后他就说，嗯，哦，我们下个月就会再来一个初阶正职，所以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忙，
嗯，
但是我就跟他说，那你能保证那个人会待多久吗？
哦，
因为在那间公司，应该不能说那间公司啊，就是在那个产业里面流动率真的本来就偏高，
嗯，
所以我其实也见过蛮多可能来 一个月或是两三个月就走了的同事，其实还蛮稀松平常、嗯、所以完全没有办法知道说新的人他有没有办法待得够久，就是久到他可以不需要我们再教他，然后他能够真的发挥生产力分担我们的工作、
嗯、
他搞不好根本就待不到那个时候。
嗯，
对
嗯，
那我就觉得嗯好
拜
先走
先走先走。
但我必须声明，就是我觉得那是那个产业的状态，不是那间公司的特例、
嗯、
所以我后来就是直接没有留在那个产业里面。
哦，毕竟流动率那么大，然后其实就也蛮晕头转向的这样。
或是说在台湾做这个产业它大概就是这样的状态，所以你换到哪一间公司可能不会差太多、
嗯、
然后我基本上不想要拿我的职涯跟时间来赌这件事情。
嗯，
对，
嗯嗯，了解了解。那我从刚刚就是三位分享的故事里面，就是其实当你知道你这个环境是会一直压抑你的感受，或者说你知道你的需求是没有办法被看见的，还有就是你原本不想做的事情，但是公司却就是跟你说你一定要做，其实这个久而久之就是会变成是让你想要离开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听完三位分享，然后有一个这个小小的总结。嗯，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跟Joe在讨论这个企划的时候，其实我就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其实你一直压抑自己的情绪，那你这个动作最后就变成是你在做一个情绪劳动的这件事情，然后你一直情绪劳动它就会变成是你很内耗。对，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就他有问我说，就是那你觉得情绪内耗跟情绪劳动有什么差别？对我来说，情绪内耗其实是一个状态，就有点像是刚刚大家在分享，就是当你知道你已经就是想要结束这段关系的时候，其实就是开始在内耗你自己了。那你内耗到最后，那它的严重值可能就会变成你会对于这个职业就会觉得我不想要再待了，就是你原本就觉得自己还可以再忍受忍受，但忍到最后你就发现自己真没办法，就只好就是再见下一位会更好。对，就是我刚刚听完三位然后还有上网查的资料，我自己是这样子感觉的。
你要分享我们讨论的那个比喻吗？
对，因为我刚刚在说这个观点的时候然后就是说你觉得大家会听得懂吗？就是你要不要举个例子啊、
嗯、
对，我记得你那个时候分享一个例子，就是橡皮筋的例子，其实就是你一直拉一直拉，你这个拉力就是情绪劳动，那你一直拉一直拉，那你这个状态就是情绪内耗，那内耗久了，那它的弹力不见了，就已经它松掉了嘛，那松掉的样子就是职业倦怠的样子、
嗯、
我自己是这样理解的。
嗯
嗯，没错，
希望大家听完刚那一段还在
我觉得
拜托，
职业倦怠比较像电池、欸、就是假如说你今天晚上充满电100%，
嗯，
但你隔天要消耗的假如说可能30%、40%，
嗯，
然后你回到家都还有电，
嗯，
那这样子就还好。可是假如说你今天在一个地方，然后你每天工作完，然后下班，你觉得下班回到家你就洗完澡就只想要躺在床上，然后就想要看电视、
嗯、
你已经用太多你的电了。
嗯嗯，
对，
嗯，
有点像这种感觉、
哦、那如果电池健康度只有79%那怎么办？去上班然后就掉电50%
可是我在想这好像也要看每个人
嗯
是不是都想要保有一点电回家、欸、因为有些人他就是想要燃烧生命啊、
哦，
可是他不一定职业倦怠。
你说没命回家这样
没有，他可能很热爱他的工作，就是他可能回到家他确实也很累，可是他在消耗那100%电的过程当中，他不一定是不愿意或者是不快乐的。
嗯， 嗯，
他有带行动电源就对了
他有开心的在燃烧自己
对，
重点就是开心还是不开心的燃烧，
就他的消耗是健康的
哦，对，那就是健康的，只要他开心那就是健康的、嗯，对。然后我就想到一个是有一个说法是当你在工作的时候不被情绪影响这才是专业的表现，大家对于这句话有什么看法吗？就是我那时候提出来的时候，大家就我记得就那时候是说啊，这个不是就是正常的吗？就是、
我
是
这样
说吗？就是应该说这是合理的。
我刚才查我的电池健康度
你先回来好不好？
78%，
谢谢。就是这句话听起来应该是合理的，因为工作就是公事公办嘛，就是你私人情绪本来就是不应该带到工作上面来的。但是我但是我会在想，就是人本来就是有情绪的动物，那当你今天真的是 Kimoji 真的是差到个烂，然后假如你是做客服的，你还要就是笑嘻嘻的跟客户在那边就是拉嘞的话、
嗯、
那其实你要把自己的情绪拉到这么高，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很消耗的事情。
哦，是没错，
对啊，然后就开始在思考，就是那工作不就是一个很违反动物天性的一个我自己乱讲的，就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句话的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工作应该很难就是不被情绪影响吧。
嗯，
对啊，因为不太可能就是说你今天从去上班然后到下班都是维持同样一个情绪。
嗯 嗯
对对对。
那假装就是你真的情绪真的烂到爆，但是你必须就是你今天是一个工作量很大的一天，你要一直跟老板开会，然后你要就是脑袋一直动一直动，那你会怎么调试？还是你就哦没关系，我就用这样子的状态去面对老板？
说在教什么、
欸、然后这个老板诚实说老板我今天心情不好，应该不太能这样子吧。哦、oh.
嗯，还是得去上班，但是就是你的表现就是会多多少少都会被情绪影响。
嗯嗯嗯，那你有自己调试的方式吗？还是就没有就接受？
好像没有，我上班不会情绪差到那样子的样子。
哦、
对，
嗯，因为你的工作是也不太需要一直跟别人很大量的沟通，还是要啊？抱歉，我不懂。
现在还好、
哦，
但之前就是有一份工作是要，然后那个就是真的是要花很长时间开会，
嗯，
然后就是常常被客户骂的时候，有也是会心情很不好，因为我们通常开会都在早上，
嗯。
然后下午可能吃完午餐起床，那个时候还不会再继续开会，
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会去附近的超商买东西吃。
你刚是说起床吗？
我想说哦 ，Ricky 有睡午觉。
对对对，
对，
就是在那间公司，基本上大家都会睡午觉，对，因为他就是那一段时间就会熄的。
你在哪里想睡都可以了。
对，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是可能早上很累，然后下午就会去超商买个巧克力来吃。
嗯，
对对对对。
那如果我看到你在睡午觉，你是因为心情不好吗？
没有，就是
他每天都在
睡觉，
他每天都在睡午觉。
那 Kate Grayson 也会每天睡觉，
他每天都在睡午觉。
那
没
有
哎，就是
还蛮长的。
因为我有食困症，然后我都吃完饭就哦天啊，超想睡觉，然后都没有人在睡觉，我想说好，我要撑住。
有这个症哦？
我乱讲的。
嗯、谢谢。
就食困症，就你吃饱饭会想睡觉。好，那 Josie 呢？就是你有自己调试自己心情的方式吗？
唱歌
吗？我觉得不是，我不太会唱歌。
嗯，
我觉得这个跟你在那个公司里面有没有你很信任的同事，可以跟你一起分享你的情绪，跟听你抱怨，或者是互相抱怨吐苦水的同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如果公司的那个环境是一个公事公办，然后就是很像机器人一样的工作，然后不太会分享一点自己比较真诚的内心的这种文化的话，
嗯，
真的会一直情绪内耗，因为你的情绪就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地方可以发泄，至少你在上班的那八小时里面都是你要自己忍下来的。
嗯 嗯
对对对。那情绪会不会影响到工作的话，我觉得多少是会，你就算自己的产出比较慢一点，被情绪影响比较慢一点的话，其实大部分人也不会发现，但是我会尽量在开会或是跟人家互动的时候，我会尽量去调试，就是不会表现出我的情绪或者是臭脸这样子。因为我是觉得毕竟大家一定每天都会有一些情绪，然后我也是想说尽量不要让自己的情绪去影响到其他人，然后这样也是一个很比较专业一点的表现，因为你总不能人家问你一个事情然后你在那边臭脸或是陷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哦哦，
这样感觉就会很拖到大家的工作进度或是交谈的进度，所以我会就是尽量在开会或者跟人家互动的时候会克制自己的这种情绪，
嗯嗯，
然后可能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或者是下班的时候，然后有个没有偷偷哭，就是可能就是找一个就很信任的同事，然后会当彼此的避风港的感觉吧，
哦，
就会
心哦，
对啊对啊，
哦，
嗯，这样，
嗯，你说，
没有，我只是想说这样会撑得比较久。
哦，好，那你觉得跟朋友抱怨跟同事抱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很不一样，欸，因为朋友其实他们没有办法给你太多建设性的建议，因为他们毕竟也不是在你的专业里面，哦，所以他嗯，除非是跟你有相同专业的，
嗯，
不然的话他们也不太会知道你到底你的工作到底疲累是在哪里，到底为什么你遇到这个事情，他们不是很懂，他们只能用一个 overall 的方式去安慰你，
嗯嗯 嗯
用他们自己的 经验去安慰你，不会真的很戳到你的那个痛处的感觉。对，但是如果是同事的话，然后又特别是如果是同领域的话，他会比较知道你在干嘛，你今天经历到了事情，然后他会真的懂。
了解。而且就你刚刚有提到一个点，就是其实大家要上班就已经要顾工作的事情，其实已经就很累，但如果你又很直白的表现出自己的情绪的话，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那我现在是要顾紧的情绪吗？那其实这个就有点会让别人觉得是不太专业的一个表现。
对，
这样哦，好两难哦。对啊，就我有时候就觉得好啦。
什么意思？好什么？
就是好，不想要带给别人的困扰，那就自己先好好调试一下，但就是要调试好啊。
那你都怎么调试？
我就是自己在旁边先偷哭啊。没有啦，没有。
所以哪个角落比较好哭？
就是我现在常坐的地方。没有啦，就是我自己会听个音乐，然后让自己说，就是现在不是你可以哭的时候，要哭下班再哭啊。干嘛？
是我让你哭的吗？
不是啦。没有。 no
但我好像我会不避讳让别人知道我的情绪，可是我会先说我现在情绪有点不好，我们可不可以5分钟后再说。对，因为我觉得压抑嘛，可能因为我的情绪也是蛮来得快去的也快，所以不会逼自己一定要把情绪压下去，但是我也不会让自己沉溺在那个情绪里面太久。但是当然你不压下去，就是我的准则就是不要影响到别人。对，所以我会先跟对方说好，就是不管这个情绪跟他有没有关系。对，然后我就想到就可以延伸到，就是如果我在工作上有一些困难，然后跟同事讨论，然后有时候如果我的情绪太外显然后让他发现的话，我其实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对，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比如说像哭啊什么的，就是其实我自己啦，可能我个人的例子，就是你当下会想哭，当然有可能是因为跟你讲话这个人或是你们正在讨论这些事情让你想哭，可是我觉得以我的个人例子来说，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你综合你来自其他时候的压力或情境，就是你当下其实就是一个脆弱状态，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稻草，但是它并不是全部的原因，可是这个同事却要承受你的情绪，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很拍谁，
他变冤大头。
对对对，所以我其实因为我觉得哭就是像我们之前可能有聊过，哭是一个攻击性很强的行为。对，就即便你没有针对这个人。对，所以我还是会觉得以我来讲，就是我不会刻意压抑我情绪，可是我也不会直接表现给对方。
因为的确就是假装我跟你聊一聊，
偷笑，
偷笑，
你的偷笑很明显嘞，就你还笑出声，
他那个不是偷笑了，他是小小的在笑。
怎样？你有什么 feedback 吗？
没有啊，那你会不会有时候就是工作到开心到哭出来的？
哈，
我真的好
开
心，开
心到哭出来，
我真的好开心在这里工作。
可是我很开心，我会啊，对耶，可是我开心的情绪，我好像就会。就是打扰别人。
我也是。但是这是正向的啊，就是你刚刚说就是你会很坦白的跟对方说哦，我现在情绪不好，就是我们5分钟之后再说，那其实这样子说法是不是也在跟自己说，就是好，那你5分钟之后你就要跳脱这个状态，是你会有点这样子的，就是透过这个说法跟自己讲吗？
好像不会，因为即便我不需要跟别人相处，我也会让自己5分钟就好。
respect，
好厉害哦。
也是好的吗？我也不知道，但好像就是习惯是这样。
就是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
请说，
听话的小孩好像比较容易有
糖吃，
有职业倦怠。
哦，
对
对
哦，
对，因为之前就是有遇过一个。
就是毫不犹豫的说对，
对，因为我就是那个听话的小孩，
就是很乖。
我一直以来都是这么觉得，就是有些事情我不敢反应的话，你就得不到那个东西。就是别人跟你讲这个，然后你就是哦好，那我就是以其他人为中心，听话的小孩会以其他人为中心，然后那个人讲什么，我就说好，我尽量配合。那你每个都配合，你就会很累。大概是这样。
就是你要懂得如何适时的表达自己的需求，这样就不能一直都是为别人想。
我想听 Ricky 分享你的想法。
之前是听过一个，听老师说过一个人，然后他就是他的兴趣是文学，中文的文学。然后他成绩就还不错，但他爸妈就是觉得希望他 考大学的时候就去考医学系，
嗯，
对，然后他就是很听爸妈的话，然后他就是真的去念了医学系，
嗯，
然后他念了四年之后，就最后就得了忧郁症。
哦，
对，嗯，如果是套用在职场上，会不会就是你可能很听别人的话，但是你没有及时去反映你的问题，或者是跟别人说你的需求，
嗯嗯，
那你就会一直把这种情绪闷在自己心里，
嗯，
然后久了之后，就是因为你没有地方可以宣泄，就会爆炸。
就是你没有靠一次一次慢慢的宣泄你的压力，然后后来就整个就比如说地震啊，你没有适当的那个地壳没有适当的释放出一些压力，后来积久就是会很可怕。嗯，对啊，不错啊，
我会分享给地科老师。妍希你的地科学得很好，
谢谢。对啊对啊，刚刚 Ricky 有提到一个蛮有趣的分享，欸，那你觉得你是乖小孩吗？
应该不算，我觉得应该不算，就是我如果有什么不喜欢的地方我都会让别人知道。
嗯嗯，那欸，我问一个很不相关的问题，那你高三选志愿的时候，你爸妈会跟你说就是希望你往哪个方向，结果你说你不要，还是你就说好？
嗯，这好像是我自己选的。
哦，
对，
嗯，那你真的不是一个乖小孩。没有啦，那 Josie 呢？
嗯，
就是哪个？
就是你高三，我要问高三，哦，你选志愿的时候你是会听爸妈的，嗯，还是你就自己选？
就是我觉得是爸妈他从小会一直灌输说可能要往哪个方向哪个方向这样子，嗯，然后比如说他们想要我当老师，
哦，
因为他们都是老师这样子，然后就会被潜移默化，就会觉得哦我可能也没有什么其他路可以走，哦，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我会很能够知道哪些是我有真的有热情跟真的没有热情的，
嗯嗯嗯，
我会对我有热情的东西我会很坚持。
那就你有什么经验吗？
什么什么经验？
就是
升学吗？
对啊，你高三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好像有小聊过。哎，你忘记了
聊什么？
好，大家再见。就你说你那个时候好像就是没有选没有想那么多
哦，爸妈只有跟我说不要做什么，但是只有讲一个，
哦，
然后
不要什么杀人放火，
不要走艺术
哦，
对，
嗯，好合理，
就是正在听着艺术的
听众，就是我懂他们的顾虑是什么啦。
对对对，但他们没有跟我说要什么，然后我也不跟他们讲，
哦哦，我要选我自己，
因为我喜欢成功了再让他们知道
哦，
对，
嗯，
所以他们好像，
嗯，
也不太知道我填什么。
Oh.
但没差吧，反正都到今天这样。
哦，oh, 好，反正刚刚那个就是一个小小的小插曲的故事，关于升学的部分。那我来分享我的，然后来为这个故事做结束。就是我常常会听到，就是大家高三的时候，爸妈就会非常的干扰，不是干扰，就给你意见说你要走哪条路嘛。然后我就想到，因为我是职考，然后我们老家在高雄，职考其实就你出来就是出来，就你没有什么，除非你重考。对，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欸，爸，我学校出来了，然后说，啊，你上哪里？辅大德文。他说，啊，辅大在哪里？台中哦。我说，没有台北。他说，啊，台北。我说，嗯，对，就这样，拜拜。就是他就是完全就接受，
没有任何讨论，
没有。就是他知道我是会读书的，但是他们就不会把他们的价值观压在我身上，可能也知道压就没用。
嗯，嗯，叛逆的小孩。
哎，对，我就是叛逆的小孩。嗯，对。好，那我们刚刚分享一个小小故事，那现在就是真的要说再见了。那在今天的这集呢，我们有讨论到职业倦怠以及背后可能造成的种种因素是什么。那其实我自己在做这集企划的时候也有思考说，就我刚刚有分享到，就是工作应该是在人的一生当中是最长时间的一个活动嘛，就你读书就十几年，大概一般人来说，我就会想说，那我们究竟是想要透过工作得到什么？难道是只有钱而已吗？还是其实我们有更多属于自己更高的价值是可以追求的？好，那我在前阵子的时候我有听，就是我是台通的听众啦，然后他有采访到一位在万隆开漫画店的麦克周，他叫 Michael， 然后周之前是在金融业工作的，然后现在是退休状态。那台通就有去采访他，然后他就有分享到一些我觉得让我记忆蛮深刻的观点。他就是说，其实你花那么多时间在工作，那其实工作不能是你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找到你的价值是什么。他有一个说法是，不然你退休之后你找不到你自己要做什么，你两三年就会死翘翘了。 可能有点偏激，但是其实它的重点就是说，除了工作以外，你这个人还有什么其他可以支撑你的事情，或者是说你真正喜欢的东西是什么。那好不容易你工作这么久了，退休了之后你有这一段自己的时间，那你又要用什么活动去充实它。听到这个分享我会思考蛮多的，那就分享给大家。对，
但其实也不一定要切那么开。
你说工作跟生活、
就是你工作追求的东西不一定跟你人生想要追求的东西没有关系。你也不一定会因为退休，或者是有些人可能甚至没有退休这个时间点。对，但是我觉得这是很远大的理想啦，然后可能也不是每个人想要追求的。只是就是提供一个思考的方向，
就是大家各自思考咯。
什么派什么回家作业给我们听众？
没有啦，对，我们就是分享一下我们最近看到的东西，然后还有自己的想法。当然大家自己的选择就是大家自己的选择，没有什么好坏之分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你现在有空吗？陪你聊那些大人的成长课题，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